我们今天的读经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读35到58节。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有关死人复活。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呐、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阿们。那谢谢艾伦弟兄的读经，非常棒的经文。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非常精彩。父亲节快乐，我祝所有父亲快乐。如果你是为人之父的话，请举手，我们为父亲们鼓掌。有这个，我们接下来看我们当中有没有祖父爷爷，我们也为他们鼓掌。如果你是曾祖父的话，啊，曾祖父，你看，我们有两个曾祖父，太爷，那非常棒。我讲到前问爸爸们，怎样才是美好的父亲节？那调查结果如下：那越大的字体， 说明就越多人选择。所以有人说不要压力，有些爸爸说我要短袜和内衣，如果爸爸说要短袜和内衣孩子不买的话，那肯定爸爸是肯定孩子们没良心。你看如果没有穿内裤的爸爸是不是很糟糕？那有些爸爸说要买车，喜欢车，要一起来聚会，要吃早餐吃午餐，但最重要的是爸爸们想要跟家里一起度过时间。如果父亲节你没有办法跟爸爸一起共度的话，如果你没有办法跟爸爸亲身见面，你要打电话给他们。那我也问爸爸们，你希望给孩子留下什么遗产？你希望把什么传奇留给孩子？那他们的答案是，有些人说我喜欢把幽默感传给孩子，但不是所有爸爸都有幽默感的。我希望把好的工作道德非常分享给孩子。但爱，你看，爱家庭，爱教会，爱耶稣，最主要的是爱耶稣。我们教会的爸爸们希望他的孩子可以爱耶稣。我问这些爸爸，如果你只能选一样的话，你会选什么？那三分之二的爸爸他们都选爱耶稣。如果我只能选一样，我希望孩子爱耶稣，服侍耶稣，这是我最大的期望。那谈到遗产，谈到传奇，我们谈到嘛，你要把什么遗产留给你的孩子？大家来看这个圆形路口，你看这张照片能认出它是哪个环岛吗？图片上有哪些标志让你认得出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环岛？有没有人认出来这个环岛是在哪个部分？是在汤比这个地区，是Mingara 旁边的汤比环岛。这是过去的照片，你看有这个右边有汤比 meat， 汤比汤比肉店，还有水果店，那还有这个快餐店。那从前呢，这个地方呢是个环岛，非常的让人兴奋，因为你开到那里就让你有这种冒险的感觉，你自己把握生命的安全，你就希望看到没有人超速。过去是这个样子，但后来怎么样了呢？后来他们把它改成这样，非常的无聊，交通灯真的很无聊，你要停，你不能直接从环岛过去。那我主要提 Alison 姊妹，我一会会提到你所提的，我一会也会提到。所以现在有了交通灯呢，你要遵守交通规则，有要停红灯，你要停，非常的无聊，没有让人有冒险的感觉。三十年前，我是悉尼的一名工程师，我为呢Wyon 做合同工作，因为 Wyon 当时打电话找我们的公司说呢，我们要在 Wyon 这条路上做很多的环岛。那我帮忙实施这个环岛的设计还有建立。我当时做这个设计的时候是很有想象力的。那这是我参与设计和建设的一些环岛，非常的美妙，你知道吗？王恩路曾经一度保持着澳大利亚单段环形交叉口最多的记录，从高速路口到 Shelley Beach 之间一共有20个环形交叉路口。所以每次如果有人从 Shelley Beach 开车到高速公路出口的话，你要经过20个环岛，这曾经是澳洲最高的记录。过去呢，我可以开车经过这条路，然后自豪地向我的孩子介绍，孩子们，你们看，这就是我的传奇。现在你正在经过你的爸爸的传奇，但问题是 有人不喜欢环岛，你们这些人有什么问题？他们想要交通灯，所以过去十年来，他们用红绿灯取代了我的环岛。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的传奇在哪了呢？我想给孩子留下的传奇在哪呢？我可以对我的孙子外孙们说，哎，你们看我的环岛，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了，被红绿灯取代了。我要告诉大家一件真实的事情，我从未想象过我留给孩子的传奇是我参与设计的环岛。我并没对这些东西没有很多的情节。那我的遗产是什么？你的遗产是什么？你要留给孩子，留给下一代的遗产是什么？今天所学的经文非常的精彩，对爸爸来说是这样，因为他们会有机会去考虑我要传给孩子什么遗产才能够让他们永远把握得住呢？这不仅对爸爸是这样，对我们是这样。我们每个人今天和将来都可以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不可取代的，并且是永远有效的。今天现在我们就能做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在永恒里是能产生影响的，这必须是大家都想要的，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是有永恒的轨迹的。那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谈到死人复活，经文开始提到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身体死后从第三天复活，他同时也谈到我们的复活。他谈到耶稣再临人世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要身体复活，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希望和目的，让我们的人生有了希望和目的。这段经文有一些背景，这个背景是现实的残酷。第一个现实的残酷就是会朽坏的身体。那经文中有些词汇，使徒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啊，他不仅是让哥林多人得益处，也是让我们得益处。他在经文中使用了一些词汇来描述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就像亚当一样。你看亚当47节，人类始祖亚当，他从尘土中被造，上帝在他鼻孔中吹一口气，他成了有灵的活人。亚当活了又死了，最终归于尘土。这是为什么？在尘土上，我们说尘归尘，土归土。我们人从尘土而来，也要归于尘土。这是从亚当始祖以来一直是这样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第53节用了必朽坏，他提到了必朽坏两次。必朽坏的反义词是不朽坏，不朽坏就能永远活着。必朽坏就是你的生命是有有效期的，你不会永远活着。必朽坏这个词呢，是使用了最多次。必朽坏这个词英文当中呢，我们会用来形容那些有最佳食用期的食品，最佳食用期。所以你买这些食物的时候，你必须要关注，否则可能会有健康问题。保罗用必朽坏这个词来形容我们现在的身体，这是现实，这是现实。你看你一出生，你出生人世达到巅峰，然后逐渐衰弱。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样的经历，大家不要把这个当成个人攻击，即使是最优秀的人也是这样的情况。想想这些过去20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伟大网球运动员，这些网球运动员非常伟大。我提名的这些网球运动员，他们在20岁左右啊，就成为了世界上最棒的网球运动员，并且他们把这个记录呢保持了将近20年，非常非常伟大的成绩。但是这 四个人呢，他们在争夺世界第一。他们把这个传奇坚持了20年，但是现在呢，已经开始衰弱了。Serena 现在退休了，不再打网球了。Federer 也退休了。Rafael 呢，他宣告自己马上要退休。唯有 Djokovic， 他36岁，他马上就要达到他巅峰期的末尾了。那温尔布丁上，我们看到，他到时表现会怎样呢？那因为目前有一位新星20来岁，他非常的棒。那很，我们会看看到时他们决赛的时候成绩会怎样。那一个年轻的正在走向巅峰，一个年老的正在离开巅峰。父亲，为人之父也是这样子。当你刚第一次做爸爸的时候，是你人生的巅峰期。你在力量，你在很多方面，你在运动能力方面，都是很大的巅峰期。孩子12岁前会认为爸爸是超级英雄，你做什么都是对的，都是最棒的。但是当孩子进入青少年阶段，开始成为年轻人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交叉点。我们的孩子开始达到巅峰，而我们开始走下坡。这对爸爸来说是很艰难的一段时期。那经文中描述必朽坏的身体，还用了另外一个词，羞耻。42节，羞耻。羞耻是指名声不好，有污迹。以下情形，名声变坏是我们罪有应得。比如我们犯罪，我们犯罪就会给自己带来羞耻。当我们自私，以自我为中心，当我们太容易生气，当我们太自我，太贪心，心中无神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带来羞耻是罪有应得。但有时会有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比如当我们的孩子开始开车的时候，突然间他们开始留意到你的驾驶技能。过去18年来，他们对我们的驾驶都是无可指责的，但是18岁以后，他开始批评我们的驾驶了。事实是，特别是当爸爸们开车经过环形路岛的时候，他们就会批评，因为我们这一代的孩子没有那么多的环岛来训练。事实上，会有一段时间，父母在孩子眼中，不管做什么都是错的。我们不再是孩子的超级英雄，我们在孩子心中跌价了，这是我的反思。那最后的一个词语是软弱，软弱，必朽坏的身体是软弱的。那对我个人来说，过去几年来，软弱这个词在我身上变得更加真实了。大约5年前，我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病。大概5年前，我开始留意到自己有一些症状。我的左侧呢会震颤，我的左手呢，我的手左手臂，我的左脚有时候会自己在震颤。然后我干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右边正常工作，但是左边的身体没有配合。我的左手就自己在那里不动。我和我的医生以为啊，这只是因为我当时处在焦虑当中，我当时有很多的焦虑，也的确是有一些让我很焦虑的事情，所以身体有这样的反应。但是2年来的检查，我们确定这是帕金森病。那神经科的医生已经确定了这是帕金森病，药物治疗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改善。 让我的症状减少了，锻炼身体也给我，我人生第一次开始举重。你可能看不见我有这个举重的锻炼，但我的确有举重。那睡眠的话，很好的睡眠也让我有很好的改善。我很感恩上帝也给我很好的睡眠。祈祷，我每天都向天父祈祷赐我力量。我希望跟大家一同祈祷赐我力量，坚固我。很感恩上帝一直在坚固我，也很感恩上帝继续赐我喜乐，让我对生活对服事都有喜乐，让我也有能力服事他。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事实上Alan 弟兄，就刚才读经的弟兄，他是我们行政委员会的主席。我有跟他还有教会的一些关键领袖分享了我的病。他刚才跟我说，他觉得我还在巅峰期。我不敢说自己还在巅峰期，但听见这话的话还是挺鼓舞人心的。那最近我看我们教会过去几年来的确经过了很多，我们建堂了，我们搬进这个新堂来聚会，我们经历了疫情的封锁，我们有职工的短缺，也有聚会人数的增加。我仍然热爱这个教会，很开心自己是这个教会的一员，并领导这个教会，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祝福。能留在教会服事是我很大的祝福。听到我这个健康问题，你们大多数人可能感到震惊。我自己呢，是想早点告诉大家的，但我一直在等候合适的时期。我知道 COVID 封锁让与人分享这件事情变得更艰难。我不希望在屏幕里告诉大家，就封锁期间我们不能来亲身聚会嘛。我不喜欢通过屏幕跟你分享。但当我读到这段经文，我心里就确定这是最好的时机跟大家分享这个诊断结果。所以今天早上8:30的弟兄姊妹很多人来抱我，你可以上来抱我，聚会完以后你可以上来抱我，鼓励我。那我的弟兄 Gary， 那他也跟我一样是经历的这个帕金森症，那他也认识了耶稣，他也不断的从耶稣那里得到力量。那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现在我们所在的身体是意识的，对我来说帕金森病会成为我人生旅途的一部分，但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要达到同一个目的，尘归尘，土归土，就像亚当一样。这段经文它不仅谈到必朽坏的身体，因为它也谈到必朽坏的身体之外啊，还有某种坚实的希望。所以我们看第二点，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这非常的伟大的好消息。保罗说，这就像种子种下去成为美丽的植物。42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必朽坏的会变成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49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耶稣来之前，我们只有亚当的形状，但是因着耶稣来了，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耶稣的形状。将来耶稣再临的时候，我们会被转变成跟耶稣一样，跟他一样荣耀。53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我们大家看我手中的，你看我在邦尼斯昨天买的种子，这是一包的种子，是这个一种花的种子。我们看是这种花，这种花英文叫 daffodil。你看图片是种子，你看很小，就黄色这个种子。你看屏幕上黄色那点就是种子。我不知道它种出来会是黄色的还是粉色的 daffodil， 但我知道它不会是另一种植物，因为什么种子就会长出什么植物。这颗很小没有生命的种子，你把它埋在土里，它就开始长起来，绽放成一朵美丽的花。你要注意什么种子就会长成什么植物，你从种子不能看出它是什么植物，所以呢，你会看到所种的和复活的是有关联的。如果你有一颗种子不知道是什么，你种下去等它长出来你就知道了。所以种子和以后长出来的植物是有关联的。保罗谈论这些的时候注意到哥林多人啊，他们有危险，因为他们接受了希腊文化对身体的看法，他们接受了希腊哲学对身体的看法。希腊的文化和哲学认为人的身体不是真正的你，只是一个外壳，真正的你是你的灵魂。对希腊人来说，死亡是好事，因为那时候你的灵魂从你的肉体中被解脱出来，因为你的一生都被肉体所困。当你受死呢，你就从肉体中解放出来，成为了没有实体的鬼魂或灵魂，漂浮在周围。这是希腊文化和哲学对身体和死亡的看法。当时哥林多人呢，觉得这种文化和哲学很吸引人，但是上帝说不对，这是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上帝造人，我们的灵和身体是一体的，是紧密相连的，今生是如此，来生永恒也是如此。你的身体和你的灵魂是紧密相连，你把种子种下去，它不是释放出一个灵魂，而是长成一个可以摸到的美丽的植物。人的复活也是这样，种子和植物之间是有关联的。所以你当你死后复活，你也能认出来，但是你是经过了一场美丽的转变。将来你复活以后，我们看着你也知道，哦，你是大卫，哇，但是你跟以前的你荣美多了，就像耶稣一样。我们所存的信仰，所存的信心，根基是耶稣的死和复活。这是为什么保罗在这一章的开始谈到最重要的是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他也照圣经所说从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被羞辱，不朽坏的荣耀的圣子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但他被羞辱不是因为他犯了罪，他被羞辱是因为罪人恨他，罪人想要羞辱他，因此他们把他绑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故意当众羞辱他，看见他的身体软弱死亡。他们也想要耶稣尘归尘，土归土，永远不要复活，这是罪人的恶意。但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计划是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在耶稣出生之前700年，上帝就已经说了，他的仆人要被人羞辱拒绝，他是人生充满痛苦的人，但是他被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受罚是我们是为我们的罪孽，因他的沧伤我们得医治。 因着他的伤伤我们得医治。因此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将来也会神迹般的从死里复活。耶稣为罪受死，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这样必朽坏的成为不朽坏的，必死的成为不死的，羞辱的成为光荣的，将来万膝都要向耶稣下跪，软弱的成为强大的，而不再像亚当，我们不再像亚当，而是像耶稣。新约的身体，新约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的身体从死里复活了。他死后三天从死里复活，向他的门徒显现，并对他们说：“鬼魂是无血无肉的，你们看，我是有血有肉的身体，你们摸我，给我东西吃。你们看我手中的钉痕，这真的是我耶稣，我的身体的确从死里复活了，这的确是我。”表明将来所有信靠我的人也会这样从死里复活。耶稣身上唯一的伤疤是他手上的和肋旁的伤口，因为这些伤口是他的荣耀。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受死。我们看着耶稣复活的身体，看着他的伤疤，就会想起这位是我们的君王，是我们的朋友，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重大的代价。耶稣怎样，所有信靠耶稣的人也会怎样。那我最后读我读五十节，刚才 Alan 也读了这段经文。我读这些经文，我要给大家一个挑战。我们以下所读的经文，我会说你同意吗？你说阿门吗？如果你心中同意要说阿门的话，你要大声说出来阿门，大家明白吗？你不要走过场。如果你心中对我以下所读的经文你是赞同的话，要说阿门。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必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我们说阿门吗？阿门，非常棒。这些经文实现的时候会多好，我们会像耶稣一样，不用拐杖了。那 Alison 姊妹，到时耶稣再来，你可以不用拐杖了，这是多好的消息。五十三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阿门。我们一起说阿门。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保罗在这里在嘲笑死亡。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但是感谢上帝，他靠着耶稣基督赐我们胜利了。阿们。有人非常大声，非常棒。耶稣不仅得胜了死亡，他也保证我们战胜死亡。这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不是我们有大能战胜死亡，而是耶稣战胜了死亡，他也让我们战胜了死亡。这是多么荣耀的盼望！你相信吗？你相信以上的经文吗？因为我们听，但是你相信吗？你心里相信吗？因为如果相信的话，你的生死就会有很大的改变，这会改变一切。如果你今天来这里聚会，你心中还不太确定的话，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了解更多。我们祈求你花点时间来了解。我们十月份呢，在周二晚上会有英文的福音课程，我们中文的福音课程是在中秋庆祝会以后，10月15号。 我们不能强迫人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是你自己要做出的决定，但我们可以帮助你认识耶稣，跟随耶稣，让你可以明白有关耶稣的真理。我们非常希望帮助你。对于我们这些相信福音的人来说，福音的确让我们心中充满了意义和目的，你的人生有了目的，这是属天的呼召，竭力多做主的工。58节，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弟兄姊妹们，你们务要坚固。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听见耶稣从死里复活，听见我们将来也要死里复活，将来已经定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常常竭力多做主工，这要成为你生命的旋律。因为你知道，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我25岁设计环岛路口，但是人会把它改成路灯，推土机就把它摧毁了。没有什么传奇，环岛的传奇我可以传给孩子们。我们人生的很多工作也会这样，你在人生当中努力做成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在今生的努力会过去，我们在今生努力得来的结果也会过去，这是今生必朽坏的特点。我上初一的时候，我是在学校里是英雄，因为在田径比赛的时候我得奖了，我那时候腿很长，我跳高运动得了第一名。我跳了1.6米。那我的老师甚至都不到有1.6米，当时全校为我鼓掌，我感觉自己是英雄。但是他们会忘记，孩子们也不知道，也不关心我曾经是田径队的英雄。我人生的这些高光时期是会过去的。我们的今生所做的很多事情也是这样，但是有一件工作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做，并且这件工作在永恒里会产生影响，这是一件好事情，对吧？你可以做这件事情，留下永恒的影响和传奇，没有人会忘记，也永远不会过时。这是有关耶稣的工作。如果我们能鼓励别人跟随耶稣，我们的工作就是能在永恒里结果子的。当人开始跟随耶稣，当我们鼓励人坚持跟随耶稣，不要放弃，不要懈怠。如果我们在别人认识耶稣、信靠耶稣和爱耶稣方面发挥作用的话，我们参与的工作就是能在永恒里永远有果效的工作。我们在永恒里可以说，我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产生了果效，我与他交谈，我爱他，我为他祷告了，如今他们跟我一样进到永恒里，与耶稣永远同在了。我很高兴我们教会有很多爸爸说，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孩子爱耶稣，因为这应该是我们第一重要的人生大事。作为爸爸们，这应该是第一重要的人生大事。如果你说这些话是真的，爸爸们，这是你给孩子们树立的榜样吗？因为我希望你留意，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有不一样的生活优先次序的。我们这个世界不相信死人复活，不像我们基督徒一样相信死人复活，所以周围的世人是会有其他的人生优先事项的。我们基督徒要做的是活出我们的信仰，深刻地影响我们。我们要给孩子们树立榜样，什么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读圣经，我们来教会参加聚会，我们保证亲近上帝是我们人生的大事。因为希望孩子们看到 这是我们为人父母的希望传给孩子的遗产。我们不能让孩子信主，但我们可以影响孩子，帮助他们信主。所以还父亲们，这父亲节你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如果你真的信耶稣，那你活出来的是这个样子吗？你怎样可以给孩子们树立榜样，在孩子的人生当中带来积极永恒的影响呢？我对所有人来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他人的生命当中做出这种积极的影响。那我希望讲到结尾鼓舞人心，所以我还是要用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爸爸高光时刻。那是1992年的奥运会上， Derry 在比赛当中拉伤了脚跟。有些弟兄姊妹就觉得我已经听过了，但没关系。 Derry 这个人他在比赛当中拉伤了脚筋，痛苦地倒在跑道上。你看这个视频的时候，你会看到哇，受伤挺严重的，但他勇敢地重新站立起来，非常坚定地要走完这个赛道。你看到他一瘸一拐地绕着赛道跑完比赛，他的爸爸从观众席上跑到赛道上追上他，然后手挽着手跟他一起继续往前走。当时工作人员想要干预，爸爸是违背规则了，但是这位父亲挥手让他们离开，然后父子一同冲过了终点线。这是非常美妙的图景。当时奥林匹克赛有很多的高光时刻，但你要记住的高光时刻是这一刻，因为这是人类的美好。这样美好的一位爸爸关心他的爸爸，今天在场关心他的儿子，今天在场的所有爸爸们，这是一幅做父亲的美好图景。上帝已经在我们面前设立了终点线，这个终点线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那时号角升起，复活的日子来了，这是我们的终点线。我们的心我们需要准备好，我们要定睛终点线，这也是我们对孩子的希望。我怎样才能跟我的孩子们一同顺利通过终点线？怎样帮助我的孩子们跑好这个赛事，走向终点线呢？这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教会来说也是很美的图景。因为教会里面，我们一同奔跑，彼此相伴。表面看来不总是很荣耀的，因为有的时候做基督徒真的很难，我们会跌倒，但是我们彼此相伴，我们挣扎跌倒时彼此鼓励，彼此安慰，彼此催促，一同向前。因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团结一致，就能顺利达到终点线，最终得到不能朽坏的荣耀的身体，就像耶稣一样。耶稣会欢迎我们回家，他会对我们说，我的姊妹弟兄孩子们，欢迎你们回家。我们一同祈祷。上帝，我们的天父，你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弱点，我们的罪，你知道我们不该蒙受的羞辱，你也知道我们应该蒙受的羞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羞辱是因为我们贪心，我们自私，我们发火冲动。天父，感谢你，因着你的爱，你差遣你的儿子替我们受死，不朽坏的、不朽的、大能的上帝之子，变成一朽坏的、会死的、软弱的躯体，他代替我们承受了羞辱和死亡。父啊，祈求你洁净我们，借着耶稣洁净我们，赦免我们。父啊，谢谢你，耶稣得胜了，他从死里复活了。祈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相信耶稣，这样耶稣的胜利就成了我们的胜利，耶稣的复活也保证了将来我们有同样的身体复活，我们会变得像耶稣一样。父啊，请您帮助我们，现在就开始在我们里面工作， 祈求你帮助我们现在就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你的工作，帮助人认识耶稣，爱耶稣，坚持跟随耶稣。祈求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祈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可以将来自己和许多人一同跨越终点线，让我们把不朽坏的传奇留给我们的孩子，这是为了让耶稣得到荣耀。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大卫弟兄，我们希望跟你一起祷告，为你的帕金森病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赐力量给大卫，让他可以忠心地服侍教会，服侍我们。我们祈求你继续坚固大卫，让他可以继续忠心地服侍我们，服侍你。父神，祈求你帮助他在经历这个病症的时候，症状不会恶化。祈求你赐他胆量，让他信心满满，喜乐满满，心中慈爱满满。我们为我们当中的所有人祷告，祈求你坚固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竭力多做你的工作，可以全心的委身福音工作。因为中海岸很多人还有人不认识你，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你，我们希望这些人将来，我们环顾四周可以看到中海岸很多的人安全地达到终点线，跟我们进入永恒。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